神设立教会领袖，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，装备信徒，建立教会。
作为属灵的领袖，必须忠于托付，不断操练学习，好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
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，我是主持人郑子民。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领袖侍奉与训练这门课。我们能够作为神所选召的领袖，实在是神一个很大的恩典啊，也是我们很大的祝福啊。但愿我们忠于主的托付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首先我们会温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重点。上一课的题目是如何处理冲突的第三部分，就是讲到关于教会群体性的冲突的问题。群体性的冲突的起因多数是因为一些思想、神学教义、教会的体制系统、事工运作的方法，或是教会产业权的分配等等大问题而引发的。处理群体性的冲突有一个大的原则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又是在地上的一个组织，所以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要用属灵的角度和方法去处理冲突。然而另一方面也不要忽略以行政的方法去处理问题。在处理冲突之前，首先大家要对冲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这些态度是：第一，希望有和解的结果；第二，有冲突双方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，同时要听清楚对方的意见，从而了解大家的立场；第三，争裁者要持守完全客观的立场；第四，争裁者是中保、协调者和劝告者，期望双方和好，所以要多多祷告，倚靠神。另外是处理冲突的步骤。第一，是搜集足够的事实以了解真相。在搜集的过程当中要留意以下的几个步骤。首先，要将冲突的事情写成一个具体的问题条文，清楚地列出冲突双方的基本意见，然后具体列明对谈的起点。然后是双方要同意解决问题的过程，目的是让大家都觉得这个处理过程是公平的，并且一同计划某些行动以达到共识，好让冲突可以化解。此外还要列出促成冲突的原因或者是因素，大家要详细清楚地说出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看法和立场。第二步是合理地处理双方的反应和感受。首先要建立一个安全的气氛，让冲突的双方可以分享自己的感受以舒缓情绪。另外要鼓励双方冷静地聆听对方所讲的话，并且给予适当的回应，好能够澄清大家的质疑。最后如果当中有一些激烈分子，应该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先处理他的问题。第三步是成立一个调停的小组，目的是让冲突能够在客观的情况下得到解决。调停小组主要的工作是听取双方的说法，研究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发现问题的真相，谋求解决的途径和提供属灵的指导。第四步就是安抚和鼓励，就是以温和的技巧促使双方达成协议，使双方一同去解决问题。当问题获得解决之后，大家愿意彼此饶恕，这是处理冲突最终的目的。最后第五步是将决定落实，当大家有了协议和决定之后，还要把决定落实执行，这样冲突才算完满解决了。此外也要把实行的方法写下来。 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用了几块的时间讲了如何处理冲突的问题，盼望真的能够帮助您处理教会的冲突吧。如果您对这几课有什么问题，欢迎您来信告诉我，我是会尽量解答您的问题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学习了。今天是我们这门课领袖侍奉与训练的第11课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请您先听听一位听众的来信，看看他讲些什么好吗？
我们这里附近有两个童工，不惜劳苦为主做工，去过很远的地方牧养很多教会，不怕翻山越岭风雨波泻，不顾家庭为主奉献，几十年如一天。但突然从某县过来一帮传假道的，住到这两个童工家里，后来把童工掳掠到那县，童工接受了他们的信仰。他们回来说耶稣降临，闪电从东边出发直照到西边，我们中国属于世界东方，那县属于圣山，万民都要归于圣山。耶稣已经第二次降临，降临在郑州，是个女性，审判教会，他们管理了教会，要掳掠许多灵魂。
刚才的听众来信向我们述说了教会出现了异端，连那些童工也受了迷惑，在教会中传异端，毒害教会。刚才的信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。我们每个月都收到好多来信是说到异端的问题的，可想而知异端的迷惑是何等的严重了。异端的问题成为教会不和的另一个原因，所以今天和下一课我们会讨论关于如何面对异端与极端的问题，让教会的领袖们可以为教会把关，防止异端入侵危害教会，这是每一个教会领袖责无旁贷的责任。这就正如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要防备异端，为群羊谨慎一样。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到30节还有32节，使徒行传20章28到30节和32节对以弗所的长老他这样说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这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作为教会的领袖，我们有责任看守神的羊群，不容许异端迷惑教会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要正式讨论今天的课程了。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异端和极端指的是什么。让我们先看看异端这个词的意思。在新约圣经当中，这个字被保罗用来分门结党，是危害教会合一的。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1节也说，假先知和假教师偷偷地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。可见异端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真理，糊里糊涂地信以为真，可是实际上却不是真理，结果就使得信徒之间发生了纷争，甚至互相攻击，反而对教会造成伤害。所以我们对异端必须小心分辨，防止他们偷偷地进入教会。 极端和异端造成的结果差不多，一样会让信徒产生纷争和不和，但是极端教派所坚持的原则未必是错的，只不过这些主张不够全面，过分注重某一部分的真理，于是就走到极端去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他是耶稣基督转世投胎，这个主张很明显的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、圣经的启示，因为圣经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以肉身显现，而是从天降临，所以他说的不是真理，会容易让人迷惑，这样的教训就是异端。另外一个例子，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当注重读经祷告的生活，可是如果有人说信耶稣以后天天都要读圣经祷告，只要有一天没有做到就不算是好基督徒了，这样的主张可以算作是极端。那怎么说呢？没错，读经祷告很重要，可是对一些行为过分强调，很容易就会变成律法主义，好像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，反而被耶稣批评。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见，一个本来正确的原则如果被过分注重，反而会让人忽略了其他的原则，像法利赛人为了守律法而失去爱心一样。好了，解释了异端和极端的定义，你一定看出异端和极端的危险性了。相信你现在一定想起很多不同的主张，他们属于异端呢，还是属于极端呢？不过要小心，并不是所有和自己不同的主张都是异端或者是极端的。事实上，基督教内部有很多的宗派，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和主张。可是，这些不同又算不算是异端或是极端呢？比方，有些教会为人受洗，是用一个盘子或碗装水，由传道人倒在受洗的人头上。另外有些教会呢，在河边、海边给人施洗。那这些做法上的分别，就好像中国人用筷子吃饭，不管你所用的筷子是木头做的、竹子做的，或者是塑料做的，都无所谓，反正都是筷子。世界这么大，信基督教的人生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，自然会有不同的习惯和做法。这些分别只要不至于太严重，以至于伤害了信仰的本质，或是伤害到教会的合一，就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就好像一家人之中，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和作风，可是大家都互相接纳、支持，不会强迫别人凡事都要和自己一样。所以我在这里强调啊，教会在分辨异端和极端的事情上需要很小心的来处理，如果对于小事过分计较、分门结党，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，没有做到合一。可是如果完全没有标准，跟有问题的人或者组织来往，又会带来更大的问题。那这两种情况都是保罗所反对的。接下来我们要知道分辨异端或者极端的标准是什么。要知道，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异端都讲出来，因为异端的内容真的是千变万化，而且一直有新的异端不断的产生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记下所有异端的名称，也不可能记得完全。要分辨异端和极端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握基要真理，对神有一个完整的认识。一旦其他的人想要引诱你上当走偏的时候，你就自然可以认出异端和极端了。这就好像你听我郑子明的节目，如果你已经听得很熟悉了，连我今天是不是感冒都听得出来，要记得我的习惯的口气和用词。那么哪一天要是有人假冒我主持节目，就算他故意说我是郑子明，不过我今天感冒了，所以声音不大一样， 你还是很容易的就听出来它是假冒的。同样，我们要分辨异端和极端，也就是要追求更认识神，和神有好的关系。如果你和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，对于撒旦魔鬼的计谋也会很容易看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讲到要分辨异端极端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追求更认识神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有两个分辨异端极端的根据，就是圣经和圣灵。因为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经典，也是唯一的权威。除了圣经，我们不接受其他任何的经书是从神而来的启示。而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圣经。同样是根据圣经，都可能出现不同的解释。很多异端也说他们根据圣经，其实是断章取义，曲解圣经。靠着圣经和圣灵，我们就可以掌握基要真理。下面我们要对圣经和圣灵做进一步的解释，因为我们一定要确定圣经和圣灵的地位，以后的课题才有根据。基督教唯一接受的权威就是圣经，也就是包含了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的新旧约全书。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相信圣经的内容是神所启示的，而不只是一本人所写的书。首先，圣经写作的年代持续了1500多年，共有40几位作者，包括很有学问的贵族文士或是医生，还有呢农夫、打鱼的、税吏等等基层的人士。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，这么多不同的人，可是写出来的圣经却有整体性，前后连贯，不会互相矛盾，这点很不简单的。第二，圣经里包含了很多现代科学发现出来的真理，甚至是当时的人不可能想象得到的，现代人看起来就会发现神的智慧。第三，圣经里记载了很多先知的预言，其中有很多已经一一应验了，像是对弥赛亚的预言就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。第四点，考古学有很多发现也证明了圣经的正确性，特别是1948年在死海附近发现的死海古卷，对圣经研究有很大的影响。在圣经里面，新约的人物也注重旧约的权威性。在福音书中，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之后，有魔鬼来试探他，当时他没有凭着自己说什么话，只引用旧约经文回答魔鬼。可见的主耶稣自己都接受圣经的权威性，而且这些经文让魔鬼没有办法再多说什么。使徒彼得讲到旧约先知的预言的时候也说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另外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:15-17节也这样教导提摩太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做各样的善事。不但如此，圣经也是基督教所唯一接受的权威。在旧约申命记12:32节说，凡我所吩咐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这是摩西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宣告神律法诫命时所说的。在新约启示录22:18-19节， 使徒约翰也说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这个不能增加也不能删减的原则，不止在这两卷书或者这两位作者的言论才需要遵守，而是整本圣经的原则。因为在前面保罗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凡是出于神的，就不容许人随着自己的意思去更改。意思说，就是到了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他在讲到世界末了的预言时，又在强调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所以我们在认识圣经、解释神话语的时候，要非常小心，加入自己的意思，或是故意忽略某些经文，都是得罪神的。很多异端也就是因为这样而产生了。谈到圣灵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中的一位。因为圣经对圣灵的说明不像对圣父耶和华和圣子耶稣基督那么详尽，所以多数的人对圣灵的认识比较缺乏。若是熟悉使徒信经的听众朋友就会知道，在使徒信经当中对圣灵的宣告只有一句，我信圣灵。可见的圣灵是不容易描述的，要认识圣灵同样要通过圣经。你可以看出这个看起来有点矛盾的原则。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来解释圣经，又透过圣经来认识圣灵，分辨各样的灵。耶稣对圣灵的描述是这样的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，属神的人就有圣灵同在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认识他。但是不属神的、不信的，他们的心里就没有圣灵。那么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什么呢？在约翰福音第16章12和13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很多信徒在读圣经以前有习惯祷告，求圣灵帮助他看得懂圣经，可以更认识神。我相信很多信徒都体会过这样的经验，就是有时候一段本来看不懂的经文，哪一天忽然看懂了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耶稣又说，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这是出自于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所以圣灵和圣父圣子有很密切的关系，他是被圣父差遣的，因耶稣基督的名而来，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说过的话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谨记，唯有神的话语和圣灵是我们独一的真理和唯一的依靠。我们要好好的熟读神的话语，并且谨记圣经的真理，好让我们能够分辨异端，抗拒异端的迷惑，为群羊谨慎，好好的牧养主的羊群呢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，让我们温习一下今天的重点好吗？今天我们讨论了如何 面对异端和极端的第一部分。首先，我们了解了异端和极端的意思。异端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，保罗用来指分门结党，这是危害教会合一的异端。极端和异端造成的结果差不多，一样会让信徒产生纷争不和，但是极端教派所坚持的原则未必是错的，只不过这些主张不够全面，过分注重了某一部分的真理，于是就走到极端去了。要分辨异端和极端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握基要真理，对神有一个完整的认识。另一个分辨异端和极端的根据就是圣经和圣灵，因为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经典，也是唯一的权威。除了圣经，我们不接受其他任何的经书是从神而来的启示，而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圣经。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相信圣经的内容是神所启示的，而不是一本人所写的书。首先，圣经写作的年代持续了1500多年，共有40几位作者，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，这么多不同的人，可是写出来的圣经却有整体性，前后连贯，不相矛盾。第二，圣经里包含了很多现代科学发现出来的真理，现代人看起来就会发现神的智慧。第三，圣经里记载了很多先知的预言，其中有很多已经一一应验了，像是对弥赛亚的预言就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。第四点，考古学有很多发现也证明了圣经的正确性，特别是1948年在死海附近发现的死海古卷，对圣经研究有很大的影响。讲到圣灵，它是三位一体的神中的一位，属神的人会有圣灵同在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认识他，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，让信徒明白圣经，可以更认识神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也温习过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下一课我们会继续讨论如何面对异端和极端的第二部分，盼望您能够继续的留意收听。另外，我们有一本《领袖侍奉与训练》的讲义和两本小册子，一本是《真理与异端辩》和《异端与极端》，这两本小册子是免费送给您的。欢迎您来信到本电台向我郑子民索取，我们接到您的信会尽快的寄给您的。此外，如果您对这个课程的内容有什么问题，也欢迎您来信告诉我，我是会尽量的解答您的问题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，愿神祝福您。